我们今天早上串根来看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的第三十五节到第七十节。这段圣经也记载我们蛮熟的事，但是我今天看下来的时候，好像自己心里面真的也有些东西看得很不懂。举例来讲说，你们要卖衣服来买刀，是不是啊？你们要带着，你们带着钱囊，带着口袋是还可以想得通。因为那时候耶稣是他们的供应，他们跟着耶稣，对不对？他们不需要负任何的责任，所以耶稣在提醒他们，他说我那时候差遣你们出去的时候，你们这个没有口袋，没有钱囊，是不是啊？什么都没有，那么你们缺少什么呀？他们说没有。所以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已经给我们看见，耶稣是我们的供应，真的。耶稣差遣人，耶稣负责。但在这里讲到一件事情，从今以后，耶稣知道他要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在他的身上。就是说因为呢关系我的事必然成就。以后怎么样呢？以后耶稣师父要跟门徒们讲说，你们自己要尽你们的本分。其实我觉得两方面，一方面我们可以靠着神的恩典而活，一方面我们也要尽我们的本分。尽我们的本分，预备钱囊，预备口袋，或者真的还要面对预备兵器，因为需要征战。那么门徒们能不能体会这些问题呢？他们不会。以后耶稣照样往橄榄山去，在那个地方祷告。今天我觉得最危险的，或者是最真正的免得入了迷惑，真正的迷惑是什么？就不知道什么东西在迷惑我们。而只有祷告是让我们可以避免迷惑的一个相当重要宝贝的一个兵器。耶稣在这个地方跟他们讲说，将来你们要遇到一些事情很迷惑你们的。那么到底什么事情呢？耶稣也没有讲明，但是耶稣说你们要祷告，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到神的面前亲近神的时候，我们不是像一般的异教徒而无事不登三宝殿，我们有我们今生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去跟神要这个要那个，求这个求那个，对不对？是不是？但是当我们就好像那个断了奶的孩子到妈妈的怀里去的时候，不是为了吃奶，是为了要亲近妈妈，亲近神的时候，怎么样呢？你会发现神就会慢慢开启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或许让我们心灵的深处对有一些事情就敏感起来。好像就是神是光，我们亲近神，那么神的光就照亮我们一切的黑暗。我们亲近神，我们跟神祷告，不是去拜菩萨，我们乃是到神的面前，让神他来光照我们，看见有一些的事情可能会使我们掉入迷惑，可能会让我们眼睛被蒙蔽的。因为我们亲近神，因为我们真心的寻求主的面。其实啊，祷告可以是一种宗教的活动，但是祷告也可以是一个真正实实灵里面与神相会的时间。今天的问题，我们到底是把我们的祷告变成一种宗教的活动，还是真正实实的一颗渴慕神？我们知道我们在世界上会遇到许许多多的迷惑，很多的不解，很多人生里面的遭遇。今天有很多人说他痛苦，你为什么痛苦呢？哇，好像落在一种他自己也无法自拔的境况的里面，那怎么办呢？耶稣给我们的处方就是怎么样？要警醒祷告。我们到主的面前，慢慢就发现，还有什么关系比我们跟主的关系更宝贝？还有什么事情比主爱我们这个事情更重要？当我们到主面前的时候，你慢慢会发现，哦，原来这样一位爱我们、永不丢弃我们、是我们生命能力救恩的耶稣，怎么样？真的，当我们祷告的时候， 他在那个地方，我们的心与他亲近，他也就必与我们亲近。以后慢慢发现说，我们在世界上遭遇的一切都不是那么的重要了。原谅我，我很少，怎么讲，就在我个人的生活里面，我很少做宗教性的祷告，但是有的时候我在教堂的里面，好像也不得不被人家点名要祷告的时候，好像也会有一些宗教的成分，好像是在一种宗教气氛的里面祷告，但是我每一次祷告都是很真心的跟神祷告。虽然是一种宗教的要求，但是我仍然是很真心的跟主祷告，这是非常关键的。为什么呢？这样才会避免我们掉入这个迷惑的当中，或者是那个魔鬼的陷阱的当中，或者是魔鬼的欺骗的当中。其实我们的心什么时候思想到我们的主，什么时候我们依靠我们的主，寻求我们的主，让主能够在我们生命里面真正参我们、光照我们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我们灵里面慢慢看到一些东西，这些东西怎么样？这些东西可以让我们往前行，这是很真实的。有的时候我们的眼睛怎么样？我们的眼睛被现在的这个物质的进步在那个地方蒙蔽了眼睛。其实你想想看，今天的文明是颠覆人最厉害的。就像我们眼睛从前被蒙住，哇，看到又大又漂亮的菜蔬的时候，觉得哇，简直是不得了，人的农业革命成功的不得了。现在回过头来怎么样？事实一件一件出来以后，今天人得癌症，今天人有许多的疾病，今天人的问题出在哪里？就是出在吃这些又漂亮又大的食物出了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人要杀虫剂啊、化学肥料等等这些东西，那么这是要用事实来显明。但是反过来讲，我觉得今天还有一种人被蒙蔽眼睛的，一直还在贪恋这个所谓文明所带给我们的舒适方便，其实这些东西又何尝不是像化学肥料跟农药一样在玷污着我们人的内心呢？我们能够看得见吗？真的，我们能够看得见吗？不落在这样的迷惑里面吗？我们总觉得说，哎，不享受这个物质的进步，对不对？那简直真是你是白痴。是，我们享受了这个物质的进步，只是享受了却失去了平安，享受了却失去了健康，享受了却失去了自由等等这些东西，难道这不是一种极大的迷惑吗？我们常常在主面前祷告的时候，哇，一祷告就想到主在世上过的生活，怎么他，我们的主怎么这样在世上过这样的生活？哦，难怪他这样的生活才不会落入迷惑。其实在耶稣那个时代也有那个时代的世界，今生的骄傲也好，眼目的情欲也好，肉体的情欲也好，在每个时代里面都有，只是多少的问题而已。但是我们看我们的主来到世界上生活的时候，他没有落在这样的这个迷惑的里面。而在这个地方，我突然看见耶稣好像也落在一种迷惑的状况的里面。这个迷惑的状况是什么呢？因为他心里面突然升起一个，好像他知道他前面要遭遇的是什么，十字架的痛苦是什么，他也很清楚。但是呢，父神的心意他也很清楚，人要灭亡他也很清楚，以及在这样的情况里面怎么办呢？他内心深处有一个极大的挣扎。连耶稣，哎，我在想耶稣生命的完全，耶稣是那个道成肉身的那个太初有道的道，连耶稣道成肉身到世界上来的时候，成为人子，他都会有这样一个迷惑的时候。那么我们呢？我们不是更有迷惑的时候吗？耶稣碰到这样迷惑的时候，他想到门徒们会有迷惑，他要门徒们要警醒，常常祷告。而他自己呢，他自己碰到这样一种情况的时候，他也是在那个地方警醒的祷告。耶稣不是教我们祷告，他自己不祷告。今天我们常常是教人家宣教，我们不宣教；教人家读经，我们不读经；教人家什么，我们不，这个其实人看得很清楚的，他变成这样。但是耶稣不是， 耶稣要人以祷告来面对迷惑的时候，耶稣自己怎么样呢？耶稣自己也是一样用祷告来面对迷惑。下面我要交通了一件，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在读的时候我说，耶稣那你就在这些门徒中间带他们一起祷告就好了嘛，那么他们也不敢睡觉了，而且你祷告的内容就那么的属灵啊，主啊若是可行将这杯采取，然而要成就你的意思在我身上。耶稣为什么要到一个离开他们丢一块石头那么远的距离去祷告？他为什么他的祷告不要给人家听见？为什么？我今天在想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今天大家都是这样嘛，包括我在内嘛，我们有一个很恳切的祷告，有一个很属灵的思想的祷告，我们真的希望很多人都在那边听见我的属灵，听见我的祷告，不是这样吗？但是耶稣为什么，耶稣为什么要这个时候他要刻意离开这些门徒，而且他要他们警醒祷告，耶稣可能也知道他们会在那边沉睡，那耶稣为什么不陪他们一起祷告呢？他要丢一块石头的这个远的地方去那边祷告，因为这是他跟神之间真实的父神之间一次真实的征战，不是一种表态。假如我们要表态就要在人面前表态，但是假如我们真的内心深处有这样的一种迷惑跟冲突，我们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就单独跟神去交账，单独去跟神面对，不需要在人面前装腔作势。我这话讲的会不会太重一点？你看今天多少人怎么呢？祷告只是在人面前的表态，祷告只是在人面前的装腔作势，他心里面真正怎么样呢？当有一天没有任何人在里面听我们祷告，而我们跟神的祷告才是出自我们真正内心的，有人在那个地方，我们的祷告有时候也祷告给别人听，不是吗？你没有这样的光景吗？我有，不是这样吗？这个过程耶稣为什么要丢一块石头那么远的地方单独跟神祷告？因为这是他跟父之间要解决的问题嘛，跟这些门徒有什么关系？但是反过来讲，耶稣要这些门徒也常常祷告，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意思就你们也有入了迷惑的时候，你们也要单独到神的面前，单独的跟神之间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有多少的时候的祷告是很慎重到神面前去解决这个问题，解决我们内心深处的迷糊，解决我们内心深处的不解，解决我们内心深处的矛盾，我们真正的到神的面前。那最好笑什么呢？我们还被教导到什么？我们还被教导跟神之间，你自己跟神之间的问题还要教导什么？还要教导要请别人来为你祷告。其实耶稣这边留下的榜样，我们每一个人生命慢慢走到一个光景的时候，我们生命里面的问题，我们有许许多多的问题，我们要到神面前跟神来解决。祷告不是祷告给别人听，祷告也不是一种表态，这边的祷告呢是真实的向父神陈明耶稣的心愿，就是说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心愿讲得清楚，但是怎么样呢？承认父神的主权。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这个很盲从，我们什么叫迷信？迷信就是盲从的相信，不讲理由的相信。其实我在这个地方不是，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我们的神也悦纳或者也不会厌恶我们把我们真心的意思去跟他讲。主啊，我真的不愿意做这件事。就好像我在瓦邦侍奉的时候，我有些事情真的不愿意做，然而我在神面前祷告说，主啊，但是你把我带到这边来，愿你的旨意成就。我们做我们想做的，神也悦纳，那么当然好嘛。 我们想做的神不喜欢，我们要不要听呢？我们不想做的神要感动我们的心，催逼我们，我们要不要往前走一步呢？这个就是我们要到神面前，不能借助别人，我们要到神面前跟神单独来交涉。我今天在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给我看见原来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我们有这样的祷告，感谢主。假如我们的祷告只是报告，我们的祷告只是这个无事不登三宝殿，我们的祷告只是在人面前表态，难怪我们的祷告一点能力都没有。祷告完了怎么样呢？祷告完了就要把从祷告里面父神给的感动，祷告里面神给的答案怎么样呢？就起来，就要往前走，去面对，去接受，这才是我们的真心。常常我们祷告完了起来，把祷告的事情就留在那个地方，对不对？好像自己都忘记了。为什么呢？因为祷告给别人听嘛，对不对？不是给自己听的嘛，讲到是讲给别人听的，不是讲给自己听的嘛。所以我常常在这样讲，假如神给一个他的仆人的话，那一个神的仆人自己没有得到这话语的益处，这是最可惜的事情。这个就是保罗他心里面很急，他也常常祷，免得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保罗深得其中的善美，保罗真的知道说，假如为神做出口的人，神的话他自己本身不能得着益处，就算他讲了别人有益处，他也是一个最可怜的人。耶稣不是，耶稣祷告完了他就起来，面对父神的旨意，要他面对的继续往前走。而门徒们呢，当我把这边连在一起的时候，门徒们呢，假如以彼得为代表，这边虽然没有指名道姓的讲到彼得这三次不认主，但在别的地方讲到说，耶稣明明跟彼得说，西门西门，对不对？魔鬼山里面说，你什么什么计较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他跟耶稣表明的不是，就是要跟你一同作奸，就是要跟你一同死，我都愿意，有没有？就在前面这个路加福音前面。昨天我们看的，所以这边讲到的那个人是什么人呢？就是彼得。假如彼得是这个门徒的一个代表的话，那么这些门徒落在什么迷惑里面呢？他真的遇到了迷惑，也落在迷惑的里面。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要跟神办这样一个交涉的时候，他们都睡着了，他们忽略了，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才会怎么样？以至于才会迷惑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胜不过迷惑。迷惑在他们面前的时候怎么样？他们就入了这个迷惑。我在想，假如彼得也在那边祷告说：“父神啊，我的神啊，我说跟从的主怎么会说我鸡叫以前会三次不认主呢？主啊，求主你光照我生命的光景。”让我不落在这样的一种迷惑的当中。假如彼得很慎重地看待耶稣对他说的话，而他也在，就算不明白，他也真心地到父神的面前来办这个交涉，会不会扭转这个问题呢？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其实圣经里面很多，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神也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我们的心里面也有什么样的被挑起，但是怎么样呢？我们没有透过祷告去进入这件事情的真实，以及一些事情临到我们的怎么样呢？我们还是进入了这样一个迷惑。我们的选择，我们的行事，我们跨不出步伐的，永远还是跨不出步伐。那么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我们根本就没有 sense 到，我们没有意识到，像彼得一样，没有意识到耶稣亲口跟他讲的话，那是他生命里面的迷惑， 他没有那么认真，不像主那样的一三十道说，哇，这个到耶路撒冷去是这么一件事情，是一个什么东西，他知道这个东西里面清醒的，他就到神的面前怎么样呢，为了这样的一件事情，在那个地方跟神迫切的祷告，而且祷告到个地步，心里面极其伤痛，汗如大雪点一样滴在地上，意思就在祷告里面的征战到那么大的地步。而彼得呢，彼得他以为他的心智就是他的生命的实际，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搞错了，你的心智可以把福音传遍全世界，但是呢，你碰到一个不信主的人，你根本连什么话也不想跟他讲，那这不是只是你的心智吗？那你真实的情况在哪里？要不要有，因为有这么大的差距，要不要在神的面前跟神有一点点真心的像耶稣一样这样的祷告呢？我们不能的，但是我们知道神要我们做的，这个之间的差距要靠着什么东西来胜过，要靠着什么东西来透亮的看见，借着我们真心的祷告。我们除了跟神要我们想要的东西去神面前祷告以外，我们有没有遇到人生里面许许多多在我们要面对选择以前，而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喜好选择在那个地方跟神祷告？我们常常是凭着自己的意思选择了以后有痛苦了，我们才祷告，希望求神把这样的痛苦挪去啊，什么这些东西。在我们做选择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不是相信主的话，我们是相信一些广告，相信一些什么东西，是不是？我们相信那些广告词啊，吃多少的健康食品啊，到最后这些东西可能把我们的身体吃坏。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相信很多的东西是人世间的东西，成为我们相信的这样的一个内容。而我们正是在做人生非常关键的时候，很多的选择，我们没到神的面前祷告，求神在我们内心深处给我们一个极深的平安，来引导我们做一个真正合神心意的选择呢？彼得之所以到最后会这样，我相信在克西马尼园，在橄榄山上，他错过了这样一次可以跟父神像耶稣一样跟父神办交涉的这样一个警醒的祷告，以至于他落在这样一个迷惑的里面，你同意吗？而我们的人生周而复始了，我们常常是落在迷惑的里面呢，还是我们一次又一次的靠着主，能够刚强的选择主所要我们行的，站在主的这一方呢？彼得的心智借着实际的环境写明出来，他实际生命的光景跟他的心智之间是有差距的。当我们也碰到这样情况的时候，我们到底怎么思想？我们还要继续不断的向人去表明我们的心智，来掩盖我们生命里面的不足呢？还是我们很勇敢的面对我们生命里面的不足，让人知道说，这是我的心愿，我靠着自己做不到，我已经失败。什么叫出去痛苦？痛哭什么？痛哭什么？对不起主，我只有愿意与你同受苦的心智，但是碰到真实的情况我又不能。我们有多少人，我们沾沾自喜的在人面前表态我们的心愿，但是呢，表态了几十年，到最后这一步还是没有跨出来。你知道我在美国的时候碰到一个弟兄，他真的也很敬虔爱主，他的弟兄我们都是同一辈的人，我们年轻的时候都想得足有个心愿，但只是我到现在这一步还跨不出来。当我们知道我们实际的光景跟我们在人面前表态我们属灵的心智不一样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到主面前去跟主要，因为主是怎么走的，我们跟他走就好嘛。那么下面我觉得彼得真是，哎，我承认跟耶稣一伙的又怎么样？ 我也不是耶稣，我所做的事情也不可能让祭司长、文士、民间的长老来嫉妒我嘛。你怕什么？他们要除掉的是耶稣，还是要除掉耶稣那一伙人呢？除掉你彼得干嘛？请王要请贼要请王，对不对？对，打蛇打七寸，对吧？不是吗？今天有的时候我们瞎怎么讲？你根本还没有到一个别人要除掉你的地步，你就在那边推责任，你就在那边害怕，你就在那边，我不晓得。真的，其实我有过这样的经验。你要说弟兄，你为什么没有害怕呢？我说人家要杀我，还轮不到杀我，只是吓唬我。杀我干什么？杀我对他们有什么好处？有权可以下命令杀我的人，是不是啊？我阻碍了他们什么？他们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但是我是耶稣怎么样的？就不是了，他非要杀掉我不可啊，不是这样吗？因为我碰到过这样的情况，在我里面，倒也不是我胆子大，也不需要讲说什么为主殉道啊，什么死也不怕，不要讲这些场面话。我里面的就是我没有伟大到个地步值得人家杀我，那人家只是吓唬我。当我有这样一个想法，这是什么样的？那我就能够尽我的本分，做我应该要做的事吗？不是这样吗？等到真是有人来跟我讲说，王老师，这次你真要离开了，那么我就离开了。我一直想不通那个彼得为什么要不认主？你怕什么？别人是要除灭耶稣，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是吧？耶稣做的，耶稣比喻他们这些人怎么说呢？因为神差他自己的儿子来要这些葡萄园的这个管理葡萄园的人交账，他们交不出账，所以怎么样呢？要把他杀掉嘛？怎么杀你这个彼得干什么呢？这是我有很多事情，今天我看到许许多多人，你紧张了什么？皇帝不急，急死太监，这叫真的。有的时候我们就是代表一种什么？代表一种我们害怕，我们里面没有安全感，我们就是我们怕，因为我跟耶稣一伙，别人要除灭耶稣也要来对付我，那是我们自己想成的，事实不会是这样。抓你去也顶多抓你去坐牢嘛，把你杀掉嘛，变成这样。所以今天求主怜悯我，我们常常因为不安全感，所以我们在依靠神的心智上面，我们在依靠神的生命上面，我们有软弱，我们有亏欠，我们又到最后怎么样呢？我们又到最后好像真是落入了圈套。我们定睛看主嘛，我们看看主的眼神嘛，主会看我们，主的眼神说，孩子，我知道你的软弱，我不计较你。彼得为什么看到耶稣转过身来看他的眼神，他就出去痛哭呢？因为他看见主的爱，主的饶恕，主的耐心，主的接纳。今天我们是一出了事，对不对？在人面前嘛，死鸭子嘴硬，还要讲这样爱主属灵那样，世上怎么样的？世上连主都不看，那么怎么办呢？一天到要用自己的方式来掩盖自己很多的事情，对不对？是不是愿意变成这样？不，我们出去痛苦，我们真正看见定睛主的眼神，我们愿意回头，我们愿意悔改，在神面前都有路。不然的话怎么样呢？在人民前面要越吹嘘越大，越吹嘘越大，心智们越讲越强烈，越讲越强烈，其实内心们越来越虚空，越来越虚空。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不要追求成为一个杰出的基督徒，我们只要做一个正常的基督徒就好了，是不是？我们不要做一个伟大的基督徒，我们只要做一个平凡神的儿女，真正神的儿女就可以了。在这个地方给我们看见，讲到要跟你一同坐监一同死，是不是这样？耶稣说，我早就知道彼得你是什么，没有关系，你只要悔改，我接纳你。哎，真的求主怜悯我们。 这边最后一段讲到，这些老兵，你说他无聊吗？其实当兵很无聊的，所以当兵无聊，无聊的人就会干无聊的事，你同意吗？你看今天有很多人很无聊，他很无聊，那怎么办？就干很多无聊事。其实你无聊，你可以做一些有聊的事嘛。不，无聊人做无聊事，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你去这样搞耶稣干什么？耶稣会跟你一般计较吗？人心的意念在神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这些祭司长文士心里在想什么耶稣都知道，更何况你什么用的布蒙住他，你来揍他，你怎么不知道你是谁呢？进到这边突然被主光照，发现说有的时候我们不要把一件事情讲得太明，我们有些事情好像要回答人家的问题，回答得很明白的是什么？我们跟他一般见识，不需要跟这些人一般见识。告诉了，证明他是先知了，怎么办呢？可能他老说承诺，对不对？变成这样，还有什么呢？证明是先知又怎么样呢？耶稣反正也不会从十字架上下来，他也不会跑走。耶稣真要走的话，谁能够拦住他？今天有太多的时候，我们真的没有主的心肠，以至于怎么样呢？我们为了要显明我们自己的清白，就是打击别人也在所不惜。我们是常常为了表明我们自己的清白，甚至用抹黑别人的手段，你同意吗？你要说弟兄，你怎么知道？因为我从前就是这样的人嘛。现在有的时候还会做这样的事吗？讲一件是不是的事情来证明自己的无辜。那么你讲的那件事情不是给人家背黑锅了吗？讲的头头是道，很合理，事实是什么呢？在这个时候最好就是什么？好，你误会我，神知道就好。真的求主怜悯我们，连我们的主都会被人家作弄，为什么我们不甘心被人家作弄呢？耶稣在这个地方讲了一句很痛心的话，犹大想要跟他亲嘴，耶稣说，犹大，你以跟我亲嘴做暗号出卖我吗？你看耶稣的心经过祷告以后，他很清楚地看见这样的一个东西，看得清清楚楚。你要来跟我亲嘴，不是你的真心；你要来跟我亲嘴，反而是一个出卖我的记号。今天有很多人来套你的话，嘴上甜蜜，有没有？口蜜腹剑，有没有？救主怜悯我们，我们不能识破人的诡计，怪得了谁？因为我们连自己都不了解嘛，但是我们的主给我们一个榜样，是该说的时候说，不说的时候他一样也不说。你是基督吗？他不回答。但是我告诉你们，你也不信。我问你们，你们也不会回答。他们又问说：“你是神的儿子吗？”他说：“你说的是。”今天我们常常说了很多人家不信的话，但是讲到我们是什么的时候，我们也不晓得，也不敢承认。耶稣不是，你是神的儿子吗？你说的就是。他们为什么用耶稣是神的儿子就定他的罪呢？因为他们内心深处已经定论他不是神的儿子，不是这样吗？今天我们人很可惜的是，我们定人家的罪，因为他根本就是，我们是不可以定他罪的，因为我们相信他不是，所以怎么样，我们就定人家的罪。在讲话之间，我们事实没有了解清楚以前，我们就以为我们想的就是事实，就定人家的罪，太普遍了。他是个骗子，他是一个坏人，他是一个什么东西？我们太相信我们自己的眼判，以至于忽略了事实。 耶稣真的是神的儿子，你从各方面圣经的记载你好好去问，他们的解释不是耶稣是神的儿子，有神的能力行神奇，还说耶稣是被鬼所附的吗？你看我们人的思想会这么可怕，今天为什么在神的儿女的当中一个会对付一个，一个会对付一个，其实那一位是很爱主的弟兄，但是你把他推论说他是异端，那你不是把他用火烧死吗？今天在整个天主教的历史里面，那是一个异端裁判所的人，他们判人家讲的话说是异端，他们现在回过头来还要承认这是主的真理了吗？今天我们用人家一句话就去定人家的罪，就要去对付人家，那不是我们跟这个祭司长文士长老是一回事吗？他们怎么样做给耶稣，我们今天还不是同样犯这样的恶行，和我们还不自知，求主怜悯我们，真的让我们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这些的迷惑。我们请低头祷告。